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今天呢是国庆节，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祝福所有的亲情家人们，愿你们和家人在国庆期间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假期，盼望您能和家人在一起，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昨天在亲情会客室里，我们听到米小娜告诉我们他如何经历了一次真实的死因幽谷。当他从死亡里面重新活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怎样崭新的生活来迎接他呢？欢迎您今天和我们一起继续收听米小娜的生命分享。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我觉得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它绝对不是一瞬间的。
嗯，
我即使是出院了，我愿意再试一试，但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忧郁。
嗯，
然后我吃治忧郁的药。
嗯，
因为医生说我应该有长达十年的忧郁，但也许我想可能还更早一点吧，十几年那种。虽然出院了，但是我还是不开心。
嗯，
我还是觉得什么都不想干了。
嗯，
那个时候极度的难过。
嗯，
不想在这待下去，想回国。
嗯。
然后我的传道人说，那要不你这样，你先趁着你有签证的时候，你先回家看看。
嗯，
因为出来一年多了嘛，
嗯，
你还有机会再回来嘛，
嗯，
你也不用一下子把后路断了。
嗯，
所以我说好吧，那我当时就买了机票，就两个月嘛，所以我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其实我爸爸就去车站接我嘛，
嗯，
下飞机之后我坐机场的大巴，然后到我的城市，我爸爸就在下面去等我。
嗯，
然后我看到他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所有的恨，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老了，
嗯，
一年没见，我觉得他后面都有点白头发了。
嗯，
然后着急火火的在找我，那个样子其实让我觉得好像不是恨他，
嗯，
而是因为我很爱他。
嗯，
我也希望我能够得到他的爱。
嗯。
就是真的应了那句话叫因爱不成反成恨。
嗯，
因为我觉得他不爱我，
嗯，
所以我才恨他。
嗯，
所以我有多爱他，我就应该就有多恨他。
嗯，
我当时看到那一下子我就释然了。
嗯，
然后我爸爸他虽然没有跟我说对不起什么的，
嗯，
但是他也跟我解释了他所有想让我去加拿大的这个心都是为了我好。
嗯，
所以当他那样跟我解释的时候，我坐在那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释然了。
嗯，
其实也解决了我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对我爸爸的这样的一个仇恨。
嗯，
然后就在国内这样休息了两个月。
嗯，
然后就回到加拿大了。
对，对，
那回来之后，
嗯，
然后神就用大概4月份到8月份，
嗯，
就来医治我，
嗯，
就三个多月。
嗯，
但是我感觉那三个多月好像过了三年一样。
嗯，
因为每一天都好漫长。
嗯，
每一天都好漫长，真的是我觉得每一天我都在眼泪中度过的。
嗯，
其实上帝他在从开始来医治我的时候很奇妙。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回加拿大，然后回到教会里面，
嗯，
然后正好我那个时候又开始长痘痘，那是我第二次长痘痘。
嗯，
因为我之前不是说我
出国之前，
考雅思的时候也爆过痘，但是后来大概我喝了三个月的中药，
嗯，
断断续续的吧，差不多半年，
嗯，
我就好了，
嗯，
恢复的也挺好的，
嗯，
也印子也没有什么太多，
嗯，
但是那个第二次，哇，真的长得很凶，
嗯，
比我第一次长得还凶，
嗯
嗯，哇。 我就脸上还痛，
嗯，
那些痘痘都是剧痛的，
嗯，
我痛到晚上睡不着觉，哎，
这是病毒型的，
嗯，对，我就觉得天哪，那么丑，
嗯，
我就有一次我在洗手间嘛，洗脸嘛，要睡觉，嗯，然后洗完脸之后，我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就。你怎么这么丑？谁会能想看你啊？我觉得丑极了，
嗯，
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我就很生气的，很难过的上床睡觉了。
嗯，
那一周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牧师，
嗯，
他是很擅长这种圣灵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牧师，他也是不是这些有情绪问题的人，
嗯，
所以他来我们教会来讲道，
嗯，
请他，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去请他来祷告，他讲完道之后。
嗯，
我也去了，
嗯，
然后我去的，因为他是说英文的，请到一个人来帮我翻译，
嗯，
他们就很简单的跟他两三句话介绍了一下我，
嗯，
他就开始为我摁手祷告，
嗯，
我觉得上帝是用那一次祷告就开始来释放我，
嗯，
当他手放到我的肩上，他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开始哭了，
嗯，
他说小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
嗯，
我当时。真的震惊了，
嗯，
因为其实我自己过了几个月之后，
嗯，
因为从前一年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嗯，
我自己其实都忘了，原来我最痛苦的是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哎，
嗯，
然后他继续说，他说，是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你，
嗯。
然后我就开始哭得很凶，我就开始爆发了，
嗯，
然后他后面继续说，他说但是你知道吗，
嗯，
当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嗯，
上帝就认识你，
嗯，
他说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嗯，
上帝都知道，
嗯，
上帝他真的很爱你，
嗯，
他希望你可以，嗯，就是还是能够相信他，
嗯
嗯，然后他就随着祷告，随着祷告，嗯，很多的话我都忘了。然后他就祷告到中间的时候，
嗯，
他说了一句话，我哭得更停不住了。他说：“你是美丽的，
嗯，
你从里到外都是美丽的，
嗯。”
那我当下，我不但是感动，我还觉得原来他一直是真的都看着我。
嗯，
如果他不看着我，他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我在。两天前对着镜子说我丑死了，
嗯，
恶心死了，没人想要看你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这些的时候，他怎么会
给你答案呢？嗯，
这样跟我说，
是，嗯，
他说我从里到外都是美丽的，我就已经崩溃了，哭的，
嗯，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因为我当时求那个牧师说，因为我要找工作嘛，想要前面有一些进展，
嗯，
然后他居然跟我说，他说嗯，小娜，上帝他并不是只是想要为你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嗯，
他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快乐，
嗯，
他真的你能够快乐，能够就是幸福起来，
嗯，
他最担心的好像是你快不快乐，
嗯，
高不高兴，
嗯，
而不是说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嗯，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还说，那上帝我求你，他替我求上帝说，在未来的一个星期里面可以发生一件事情，
嗯，
让我看到上帝爱我，
嗯，
他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祈求，
嗯，
然后就结束了。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在上帝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释放，
嗯，
然后那晚祷告之后我非常的舒服，因为哭得很严重嘛，
嗯，
然后哭完之后我就心里面又有一个小盼望，就是说原来他一直都知道，
嗯，
原来他没有离开我，
嗯，
他一直都看着我了。我就让我就知道，原来上帝一直都知道我所发生的这件，
嗯，
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说那好，那我就再试试，
嗯，
我就再努力的试试，
嗯，
就是去相信也好，去等待也好，去相信他也好。然后第二个事情，我就在想，嗯，求上帝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显明他爱我，
嗯。
然后我就想，哎呦，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发生不了嘛，因为就觉得没有，
嗯，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所以我觉得哎呀，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那一个星期其实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
嗯，
那我后来我才想，
嗯，
上帝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们月底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会，
嗯，
敬拜小组需要人去领诗，
嗯，
当年负责敬拜队的那个主要负责人，
嗯，
就问我你去不去那个
嗯，
退休会，
嗯，
我说我去， 他说那太好了，那你可不可以来就是一起领食。
嗯
嗯，这件事情是在我这个很平顺没有任何事情当中的发生的唯一一件事情。
嗯，
所以现在回头想，我觉得就是上帝用那件事情告诉我他爱我。
嗯，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现在都觉得这是他给我的恩赐嘛。我唱歌，那他居然还要用我，
嗯，
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他爱我。
嗯，
所以当时是也是那个样子，我就从那儿开始就去敬拜对服侍。
嗯，
其实之前他们都知道我唱歌很好，一直都想要我加入，但是又之前又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就没有。但是那一次就是借着这件事情，所以就去唱歌，也是在那次退休会。
嗯，
来让我慢慢真的认识他的救恩是什么。因为之前我的救恩不是很清楚。
嗯，
那也是我对耶稣他2000年前上十字架，
嗯，
和我有什么关系，
嗯，
我也不清楚。
嗯，
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我觉得我天天跟上帝祷告，但是我去看到耶稣2000年前为我钉死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没有太多的感动。
嗯，
因为我觉得你2000年前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呦，又不是为了我，我就觉得太遥远了。遥远的有2000年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脑子我相信我清楚，心里面没有感受。
嗯，
也是在那个退休会当中，是我真正的我觉得，原来耶稣上十字架是跟我有关系的。
嗯，
而且我觉得那个退休会他牧师讲的道都是跟十字架有关系，都是跟耶稣有关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信息，他就讲了很多的神呢、去上十字架来为我们受死啊，来我们受这样的一个伤害，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啊，然后拿走我们的捆绑啊、羞愧啊怎样的。那我当时听的那个很感动。
嗯，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去有小组的讨论和分享。还在那个礼堂里面，那个礼堂里面有个十字架，然后很奇妙，他们在讨论，我就在旁边走神。因为我就一直在回想刚刚牧师的讲道。
嗯，
然后想着想着，我觉得我看着那个十字架，我脑海里就有一个画面。
嗯，
经常会有画面的一个人，我的脑海从小就是这样。我的画面里面就看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我觉得那个就是耶稣。
嗯，
他就往那个十字架上面走。
嗯，
他就走上了那个十字架。
嗯，
然后走上十字架之后一会儿呢，我觉得他又从那个十字架上面走下来了。
嗯，
他就慢慢的朝我走过来了。
嗯，
然后朝我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消失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虽然消失，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还是走进了我的心里面。
嗯，
然后突然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面就有一种东西就好像被带走了一样。
嗯，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当时只用了两个词，我就脑海里只想到两个词，就是羞愧。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带走我的羞愧。
嗯，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可羞愧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在那一刻，是那样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超乎人的一个想象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脑海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让我感受到耶稣他是为了我钉的十字架。
嗯，
因为我想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让我清清楚楚知道他走上十字架，然后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朝我走过来，那个是为了我。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知道耶稣真的是为了我上十字架。然后从那一刻到现在我都是这么认为的，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完完全全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或者心里面和脑海里面都知道的那种感动。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嗯，
然后接着其实我虽然是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我说我什么事情都怪我自己。我就很自责，我就一直觉得啊，这就是我没有信心。
嗯，
所以到最后我到神的面前我都是说，神啊，我为什么没有信心。
嗯，
难过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一直在就是审判自己，一直在说自己，这样贴很多的标签论断自己。我说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我才没有办法好 每天都很难过的去问神，
嗯，
我什么时候能够好，
嗯，
我怎么还不好，
嗯，
我太痛苦了，
嗯，
但是我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哭，嗯，也是用那个眼泪吧，对我有很大的释放，
嗯，
特别难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让我看到了罗马书，
嗯，
有一节说，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嗯，
耶稣就为我们死，
嗯，
那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嗯，
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嗯，当我看到这节的时候，觉得上帝就用这节经文来对我说话，
嗯，
他让我看到说，其实我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嗯，
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了，
嗯，
他就已经为我死了嘛，
嗯，
我觉得上帝就跟我说，就告诉我说，我不要逼自己，
嗯，
上帝对我说，他从来都没有逼过我，
嗯，
他希望我也不要再逼自己了，
嗯，
我觉得好奇妙，
嗯，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上帝跟人的不同，
嗯，
因为人都是无论怎样去关心你，他还是希望你能够好，
嗯，
还是希望你能够改变，
嗯，
但是只有上帝，他居然说我不用逼自己，我不用逼自己改变，
嗯，
我说哇，怎么会这样？
嗯，
他怎么会不想让我改变呢？
嗯，
他就这样就挺好的嘛。
嗯，
就是慢慢的认识，我才知道上帝真的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嗯，
他知道其实改变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他希望我们真的是放松放手，然后自由的在他里面，他会帮我们去改变的，那样的改变是轻松的。
对，
但是当下我对上帝认识很浅哦，所以那样我虽然很感动哦，
嗯，
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明白一个完全的一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嗯，
我只觉得上帝跟人不一样，我觉得他就是很安慰我，
嗯，
我真的觉得他很爱我。经历这些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然后上帝也让我一直在教会里面用音乐去敬拜他，
嗯，
去服侍，就这个一直都是在，
嗯，
都在服侍，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大家也都觉得我有这个音乐恩赐，
嗯，
那虽然是这样，因为我说大概三个月嘛，
嗯，
那个时候我的痘痘已经要治疗了一段时间了，
嗯
嗯，那个痘痘就是你下去一个上来两个，上下去一个上来两个，
嗯，
就一直不断的，甚至我睡觉都疼，
嗯，
抹药也痒，
嗯，
我实在是连睡觉都睡不好，
嗯，
我就真的很生气，
嗯，
我就觉得上帝你说你爱我，
嗯，
痘痘你都不管，
嗯，
你说你爱的人必安然入睡嘛，
嗯，
这圣经的话嘛，
嗯，
那你都没让我安然入睡，
嗯，
这个痘痘现在已经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
嗯，
它已经上升到影响我睡觉了，
嗯，
我说你怎么可以就是这样不管呢，
嗯，
因为我是相信上帝他想管就我就好了，
嗯，
我一直都相信上帝有这样的能力的，
嗯，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管，那就是你不愿意，那就是你不够爱我，
嗯，
我就突然有一天在家里就是因为痘痘太痒了，我就跟上帝生气了，
嗯，
我就跟他说你别以为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下去，
嗯，
我说没错，可能我离开你我真活不下去，
嗯，
但是我现在我没离开你我也没怎么样，
嗯，
我这个痘痘快把我弄死了，
嗯，
我说行，我这周五不去团契了，
嗯，
我再也不去教会了，
发脾气了，
发脾气了，
嗯，
我是真的发脾气了，
嗯，
然后我就笃定不去教会，
嗯，
然后星期五那天呢我就去跑步，
嗯，
我说我跑步完了之后就回家休息，
嗯，
死活不去教会，
嗯，
然后当时呢就是邀请我去教会的这个女生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举办一个什么华人的什么唱歌比赛，
嗯，
她说那个你可不可以去做嘉宾，
嗯，
就是你也不比赛你就去给她唱首歌可不可以，
嗯，
当时也不想去，
嗯，
然后我就拒绝她了，然后一会儿呢她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
嗯，
哎，那个谁谁谁这种就是她认识的另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小男孩一个弟兄，
嗯，
她说他也想去，但是他自己不敢去，
嗯，
他说你要去的话他就去，
嗯，
然后我的性格是我能拒绝人一次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现在我要拒绝我还拒绝两个人，
嗯，
我觉得他要想去的话以我的性格我就想说那我就陪他去吧，
嗯，
所以我就答应了，
嗯，
然后呢他说那好，他说他一会儿可以想跟你去 KTV 去练一下选一首歌，
嗯，
啊，我说行，然后呢我就去了我教会旁边的 KTV，
嗯，
他还带了另外一个姐妹嘛，
嗯，
我们三个人一起就去 KTV 就选了一首歌，
嗯，
练完之后呢因为就在我们教会旁边他也要去教会嘛，
嗯，
我就跟着他们俩就去了教会，但是我没想起来我跟神之前说的那句话，
嗯，
然后我们去教会吃饭嘛，
嗯，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的也是敬拜完了之后，
嗯，
我们就去团契了，
嗯，
就开始查经了，
嗯，
然后分完组了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嗯，
我突然想起来，哎，我不是说我不去教会了吗 那我为什么
又坐在这儿了？
哎，我为什么坐在这儿了？然后我心里面就默默地跟上帝说，我说你别以为我来找你的，我可不是来找你的，我就来这儿玩一下，啊，你也别理我，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话，我也不是找你的，一会儿就走了，我就是心里面我觉得好幼稚，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很单纯嘛，所以但是当天我觉得上帝他就是要跟我说话。我们查经嘛，经文是路加福音，就是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拉撒路是个乞丐，那财主就很厉害咯，那每天财主都荒宴啊，请很多的人来自己的家里面呀，来聚会啊玩呐、那拉撒路是个乞丐，每天都坐在财主的门口，然后他满身生疮。我看到这个满身生疮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自己，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满脸生疮，我觉得特别形象，因为我当时脸真的好难看，就是那个痘痘还不好，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满脸生疮，然后他就是天天坐在财主的门口跟狗抢食吃嘛，就很惨。但是最后他们两个人都死了，后续就是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在火湖里面被燃烧烧着，然后拉撒路居然到了天堂，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啊！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想跟我说点什么呗，然后我自己心里面就还哼，别以为你跟我说哦，以后上天堂了，我就理你了，我就开心了，我就这么好哄吗？我当时就我能 get 到他想跟我说什么，
你能知道上帝要跟你说什么？
模模糊糊，但是我不想去想，因为我还是有点小生气，小别扭。再偷偷跟你说一下，我觉得除了男朋友以外，上帝是我唯一一个敢发脾气的人。对，就是可能就是安全感。对，然后当时看了这个之后，我自己心里是这么想的，说哼。啊，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个啊，我就不生气了。我说没事，我周日还不来的。我就走了。但其实我回家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上帝他回应我了。我现在想是觉得上帝，但是我自己当时没有办法去反映说我当下的状态。但是我呀很开心的就回家了，我现在知道。那然后现在是早上一睁眼，起来，收拾好了之后，又挺开心的，挺喜乐的哈，就出门，然后去就噔噔噔去等车，然后就坐了去教会方向的一个公交车，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我真的又是刚坐上，刚开走没几站，我就坐在那里，我突然我又想起来了，我说哎不对呀、我不是说今天不来教会了吗？我怎么又来了？我说太奇怪了，我就觉得好像去教会这些事情怎么还不是我自己控制了呢？当下我就想，我就跟上帝说了一句话，我说行，我看看你今天要跟我说什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我怎么就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话呢？就是很奇怪。那但是我到了教会，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去想上帝跟我说，其实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也就忘了，我没有再想，所以就是听讲道的时候就听嘛，但是听讲道的时候我也走神了，我就突然我就走神了，我觉得就天马行空，我不知道在想什么，但是突然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就也有一股力量就进来，然后有一个意念就是来问我，他说 Mina 小娜，你觉得人这一辈子能活多久？我也想人这一辈子能活多久，我看过摩西的诗篇九十篇，对吗？
对，
我们说人的一生可到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
对，
那我看过这个我就想到七十岁，那人的一生能活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再厉害一点一百岁，我觉得也就这些了，是绝对能数得过来的，你到不了两百岁的，没有的，现今的世界上没有的。这个想法这个意念又继续的来，这个声音又继续的来问我说那你觉得你这辈子还能活多久？我一想，哎呦，那我已经二十多岁了嘛，那我就活五十岁七十岁足够了吧，我才不想活那么久了，我觉得我能活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看怎么个活吧。我就说五十年七十年吧，然后继续那个神又继续问我，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以后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永恒的，是 forever 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说 forever 这个词，就是永恒的，是永远的， 而且在那里面，
嗯，
没有你现在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嗯，
只有耶稣基督，
嗯，
和他的安慰，
嗯。
如果你想到这里，你还这么看重你自己所受的苦吗？
嗯，
当下那一下子，我一下就震惊在那里了。
嗯，
原来那个永恒是没有悲伤，
嗯，
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
嗯，
地方，
嗯。
我以前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进到我的心里，进到我的脑子里。
嗯、
也许听过，但也许可能没有真正的是这样讲过，因为这其实是启示录嘛，二十一章，我是后来才又再看到，
嗯、
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嘛、
嗯，
说没有哭嚎，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
嗯、
但是在那之前，我没有这个概念，
嗯，
好像也没有人真真切切的来跟我说，
嗯，
那个永恒是这样的，
嗯，
在我的意识里，就像我之前一直跟你说，我的永恒里，我要永死吧、
嗯，
我永恒，我以为永恒就是一直活着，
嗯，
但是是什么状态活着我不知道，
嗯、
我以为就是这样痛苦的活着，
嗯。
但是没想到原来这个永恒是这么的美好、
嗯、
而且是呀，那个永恒是永远的、
嗯、
是无限的，是你计不算不出来有多久多久、
嗯、
是无法用时间所计算的、
嗯、
而我活着的真的就这么几十年，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就不用看重我现在的痛苦了，
是
对吗？
嗯，
所以其实是那一下子，我觉得上帝是反转了我的眼光，
嗯，
反转了我的生命，他是把我从我的眼光，从地上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极痛苦的一个、
嗯、
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一下就拉到了这个天上，一下就拉到了那个永恒的眼光里面、
嗯，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
嗯，
所以我真正的，嗯。我的忧郁症，
嗯，
我的痛苦的这些反转，
嗯，
其实是在那个点，
嗯，
是反转过来。但是前面的这些不断的牧师的祷告啊，
嗯、
看的见证啊、
嗯，
还有上帝对我说的话呀，我听的这些所有的一切，加上我每一天以泪洗面的这样的、
嗯、
跟他的不断的祷告，几乎真的是天天哭，天天去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觉得。一直到最后这个点，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在那个点上真的是反转我、
嗯、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不再陷在那种忧郁的里面、
嗯、
你是唯一的思念，你是唯一的等待，你是唯一的牵挂，你是唯一的忍耐，你是唯一的倾诉，你是唯一的表白，你是唯一的渴慕，你是唯一的存在，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啊，想你的时候泪流满面，求你将我名字刻在你的心上，愿你长长的夜思念我，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依靠啊，想你的时候在我身边，除你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就是我唯一心所爱。
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们真心的盼望透过米小娜的分享，您可以认识在她的生命背后那一位保护他、引导他、使他成长的主耶稣基督，期待与您下一次相会在亲情会客室。